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今天开始另一个大课题，就是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现在是第五讲，题目是耶稣跑赢了当代的人，成为摩西亚。相信很少人会反对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但这并不足够，因为他是教会所宣认的基督。基督一词是希伯来人所说的摩西亚，它的含义是天主的受父者、天主子和救世主。耶稣确实是以这身份来揭示天主的真貌。教会从起初便有人出来愿意为耶稣殉道。我记得在罗马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班同学前往博多路大殿参观大殿之下博多路的墓地。考古学的正宫带我们回到公元大概64年，就在那附近有一个罗马的竞技场，当年的尼禄王就在这里迁起交难，大量举步基督徒，不论男女老幼，都被投进狮子群中，活活的被撕裂而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信奉耶稣基督，不肯抛弃他。圣伯多禄只是其中一个，当他殉道以后，他就被埋葬在不远的地方。由于他在教会里有重要的地位，又在那个有教难的日子，当然就不能为他隆重举状或者做什么纪念。教友们又要提心吊胆的避免外人的打扰，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在博多路的坟墓附近留下各种的记号，让教内的人士来腾掉。一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们就凭这些标记最后找到博多路的尸骨，连同博多路还有许多殉道者。想起他们，我们当然会肃然起敬。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根本就无法解释基督徒这种舍身殉道的精神。有一些人企图以另外的解释说服我们，基督的宗教本来是出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有一个不寻常的理想，他宣讲天主的王国，那就是人们深切在心底里所期待的境界。可是这个人失败了，而且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门徒还想继续他天国的言论。为了使人信服天国，他们就声称耶稣复活了。要我们以这种说法去解释基督宗教的起源，还有基督在这个世界文化上所产生的种种巨大的影响，简直就是要我们活活的吞下一只骆驼一样。假如没有复活的基督，根本就不能解释基督对这个世界所做的巨大影响。我们稍微想一下，一个在巴勒斯坦被钉死的人，他竟然跑赢了当代的人成为摩西亚。除非耶稣他确实是天主子、救世主。在最早期，宗徒们所经历过的转变都是非常戏剧化的。他们出身卑微， 一下子就变成了勇敢无畏的人。这个对比实在太强烈了。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曾经与复活的基督相遇，而且从他那里得到圣神的力量。尽管我们不太想听信他们的话，但总不至如此轻率，企图解释他们的表述和见证与基督毫无关系的。教会诞生于耶路撒冷，但是很快的就跑到罗马，而且使基督牢牢地结合在罗马人的历史中。在公元第一世纪末，塔西图，他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他记载了在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大火，当时尼禄王就嫁祸于基督徒，然后又解释为什么这帮人称为基督徒呢？他说，他们的名称是源自基督，基督是在提比流在位时被比拉多总督所判死的。塔西图对基督徒并没有好感，但是他是一个可靠而杰出的史学家。尽管他说基督徒是庞大的一群，可能在数目上是有点夸张了，但有关基督徒确实在罗马立足，他是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在公元79年，在蓬佩意大利南部的地方，曾受到维苏威 火山爆发的摧毁，但是那些岩章却保存不少基督徒的标记，在今日的维兹中还保留着一些基督的标记。比如说，当时的人是以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代表基督，是宇宙的原始 Alpha， 基督是终结 Omega， 而且就在这两个字母中间放上了天主经。天主经是耶稣基督生前亲自教门徒的祈祷文，这就表示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信念，就是说通往天父之路是必须经过基督的。还有另外一个标记，就是一条鱼，这是第一世纪基督徒的符号，它的意义是基于希腊文鱼这个字所包含的字母，恰好是将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世主的简写串在一起。从这些留下来的遗迹，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很早以前已经传播到意大利了。由此看来，早期的教会已经很习惯的把人性、天主性、宇宙性还有永恒性种种的特色加在基督的身上，甚至这些基督徒愿意为这些真理而殉道。这一点并不直接证明耶稣就是天主子救世主，不过既然有人愿意以生命作为代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那些否认基督的人就有举证的责任，他们应该解释为什么教会能够由耶路撒冷短短的40年间就会蓬勃起来，传到遥远的罗马，影响了罗马以后的历史。早期基督徒的生命活力还有信仰，假如不是来自复活的基督，又从何说起呢？为跟随基督的人来说，基督就是核心关键，在新约和教会这两个重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是信仰中的主，甚至我们可以说 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本身。如果把基督拉走，整个教会的架构都会倒下来，因为基督就是那个屋角的立足点，基础的石头。要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与使命，我们必须从圣经的新约开始。新约的著作来自耶稣基督的宗徒或者是门徒的写作，包括了书信、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末世录。在最近100多年来，有许多人对圣经的新约书做研究，不论是新约书里的福音、书信和宗徒大事录，一直受到彻底的审查和检阅。我们有不同的批判和鉴定的方法，但最后我们会找到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基督，基本上就不能合情合理的解释新约的出现。新约最早的文献是书信，尽管更早以前有所谓口传，到后来就成为福音书里面的基本资料。从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基督的教会正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喘息，然后教会慢慢地冒出头来，牢牢地抓紧实践信仰的纲要。而这个纲要恰好就记录在保禄致格林多人前书，而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个书信大概是在公元52年写的。其中在第15章里，保禄谈论到一种早已形成的信仰纲要，大概是基督升天以后5年内在耶路撒冷所流传的。这信仰的宣认是套用了长久以来已经被接受的一种宣誓信仰的语气，说我所领受的而又传给你们。然后当他提到基督和他所做的，就这样写：他死了，复活了，显现了。又在其他几封书信内，保禄采用了一些属于早已定型的宣认的格式，比如说在腓立比人书中也有。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相当初期的时候，教会与基督的信念已经早已形成，他们确实相信基督是主，就是主。好，各位观众，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再见。福音成书的时候可以说是在比较后期的日子，从耶稣到福音成书共有三个阶段。第一是耶稣的生平和传教的工作，众徒就在那时被召与耶稣一起生活，那么就慢慢地认识了耶稣。第二个阶段是在耶稣升天以后，众徒还有门徒们，他们尽力把主的所讲的所做的传授给群众，就在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口传。后来有关耶稣的生平的资料越来越多，也有人东一片西一片的把它抄下来。第三个阶段是编写福音的阶段，编者又称为圣使，他们从许多口传或者写下来的资料，按照当时编解在教会里面的情况，还有那些慕道者的需要，他们就综合的把耶稣基督的事件再写下来。基本上很多福音中的内容应该是一早就在教会内流传着。事实上宗徒大事录和书信都引用耶稣所讲过的话，这清楚表明读者在当时对耶稣已经是有所闻。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11章所记载的在最后晚餐中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 那就是一个例子。四部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圣品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编者或者是作者呢，希望人们能很认真的阅读。路加就是其中一个作者，他的著作分为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事录。在他的福音的开端的时候，他就圣灵，他从起头仔细的访查一切。据我们对早期门徒的认知，他们是可靠的人，因为他们不但在行为或者道德品质上是非常可靠，而且他们往往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为此我们肯定他们确实很认真地寻找真理，也有勇气去表达。路加告诉我们，他并非第一个写福音的人，他说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也有很多人开始编写了记述。福音的学者强烈指出，马尔格福音是最先出现的，大约在公元60年间。后来过了20多年，马窦和路加又按照福音的样板，然后再开始取用其他的资料写成他们的福音。除了马尔谷以外呢，大概还有另外一组先存的记载，学者们称为 Q 点。路加表白了他有参考很多的文献，而且他有这个方便，同时他去查考前人的记载是否按照当日目击证人和中途的报道而写成的。因此在编写福音的阶段，教会也常常测试以前的文献是否具有中途的权威，而路加就圣灵他福音所收集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证据，而且得到那些为真道而服役的人所承认。我们很容易就发觉到每一部福音在编排资料方面各有特色。路加说要勉励做出一个有次序的报道，同时他也会费心让他的读者 Theophilus 就是达奥费勒，让他了解福音是出自中途口传的。路加并不是干巴巴的去写历史，而是在陈述历史事件之余，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标榜出来。基本上每个福音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目标去整理资料，这就导致在安排事件的次序时就出现了若干不同之处。如果福音完全是凭空构想出来的，那就不该有这些出入之处。当我们在马尔谷第一章看到他将不同的事件串联起来，就给我们一个印象，这些事情好像是在一天内发生的。其实他只是写出耶稣生活中一个典型的日程表，我们并不能批评他不老实，因为那些事情确实有发生过，大概是重复的发生，只是情况不同而已。可是这种的报道可能会更加生动，因为不必重复啊，比以下的写法会更好。比如说西满的教母来在星期四下午3点得到痊愈，然后又在接着来的星期一早上9点，基督花了3小时去解释天国的比喻等等。马尔谷选取了另外一种方法陈述，并非要误导别人，而是要人去反省。我们还有一个理由相信福音作者是诚实的，因为他们常常记下 一些令宗徒面目无光的言论或行为。假如福音是凭空构想出来的，那么教会在宣扬基督的时候就应该高举这些重要的传道员，就不会把这些令他们失面的事情写出来。比如说，当西门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确实的报道，因为就在那个关键性的一刻，耶稣赞美伯多禄，说他跟随了上天的旨意。可是伯多禄就在同一个事件，他反对了耶稣所预言的苦难、十字架还有复活。好几本福音都说出来耶稣非常严厉的责斥伯多禄，说伯多禄只是跟随他人性的看法，没有跟随天主，而且骂他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在早期的教会内，伯多禄是主要的领导人，他那种冒失的言辞和愚昧的行为总不能提高他的形象，但是福音的作者偏偏就把这事情照录不误。他们也记录了什么时候雅各伯和若望他们在心怀鬼胎的母亲怂恿之下，竟然想霸占天国最好的位置。当伯多禄在耶稣背部的时候，他怎样的三次否认了耶稣。还有门徒们在伊士玛利园内，当耶稣在祈祷的时候，他们几个门徒昏昏入睡，这些都是有损形象的描写，但是为我们来说就加强了福音的可靠性。马窦福音所采用的资料也是来自前人的记载，至于若望福音大概是在公元100年出现。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可以肯定若望福音与若望众徒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相信是若望本人所写的，但另有一些人说这一本福音里面很多的资料一定是来自若望的一些回忆录啦、折记啦，或者是一些随笔。确实若望的福音是最后的一本福音，但是它里面所写的细节就非常的准确。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作为历史资料，若望福音是极为珍贵的，因为在一本福音里面指出13个当时的地理，而其他的福音是找不到的。比如说在贝德泽德水池的五个走廊，又比如说比拉多门前的石铺地，这些小节一向就是会被看成在福音里面的化邪天主的地方。可是到了今天为止，我们才发现这些都是非常准确的小节。从整体而论，我们有相当强的支持，四本福音却是很认真的被视为有关耶稣基督的论据。当然我们对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没有把它好好的摄录下来，以证明耶稣确实发了蒸饼的奇迹，用几个面包小鱼喂饱了5000人，还有剩下了12男。我们又不能证明拉加路死而复生，我们不能证明耶稣在日斯玛尼园祈祷的时候流汗也流了血。不过我们能确认基督徒对当时的世界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也一定同意除非他们对自己所听的、所见的、所感受的都是深信不疑，那就不能对这个世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了。 如果我们想坚持，见证人有时候也会出错，这一点固然正确，但严格来说，我们总不能说整个基督宗教是基于一个骗局。基督曾经启发了早期的基督徒，甚至令他们到达殉道的地步，并在适合的时间改变了罗马的总王。而这个信仰竟然是不可靠的，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这个对基督的信仰，凭着宗徒们还有殉道者诚实的见证，才使得其他的人对福音认真起来，而从福音去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使命。好，各位听众，再见。